但是主的确当时你的子民真是经历到一片的荒凉，他们所种的东西他们得不到任何的收获，他们所养的羊群牛群都一一的消失了，死亡了。主啊，看你一切，他们当时活在一个环境里面，完全没办法去掌握自己的生命，在一片荒凉之中，他们似乎对自己的人生觉得失去意义，失去方向。但多谢你，你透过你自己的仆人先知以西结告诉他们，神是他们心中的力量，是他们终生的拯救。你使他们可以从一个荒凉之中仍然得到你的滋润，仍然得到你的帮助。当我们回看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一件事是真实的，你的应许并没有落空，亦都预表了我们倚靠你的人，虽然我们行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会面对这一切的荒凉，这个地上本来就是一个旷野，就是一个荒凉的地。主啊，因为在这里我们得不到任何心灵的那种的安慰，那种的安全感，那种的保障。但多谢你，你透过耶稣基督会将我们带入去应许之地，就是你为我们预备的天家。在那里我们再没有缺乏，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可以得到满足，而且你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永生里面的丰盛丰富。多谢你，我们在地上仍然可以靠着你给我们的应许重生的得力。带领我们以下分享你话语的时间，让我们在里面得着上帝你自己话语的帮助。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再一次的欢迎弟兄姊妹下来到教会，我们一起的来敬拜神。今天我们在崇拜的里面，我们会继续去分享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教导。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下今天的上个主日的里面，我们在崇拜里面我们介绍了保罗和西拉提摩太他们建立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来龙去脉，我们讲了这一段。因为跟着下来我会跟大家一起去看帖撒罗尼迦传后书圣经的里面保罗对当时的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一些教导，在圣经里面这些的真理。几日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在帖撒罗尼迦，保罗是在一个无可奈何的情况的底下，当时的处境里面他是被迫离开了当时的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开始了一些教导，但是他没办法再继续去完成，将他要教导的讲得更加的整全，更加的清楚。所以保罗离开之后，他心里面实在是很想念当地的信徒。他在短短的一年里面，你发觉他写了两封信是给当时的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信徒，就是今天你看新约圣经里面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他是在哥林多这个城市写给他们的，他写信去是要提醒他们 亦都系去坚定佢哋，教导佢哋吓，要喺主耶稣基督嘅恩典嘅里边，喺呢个救恩嘅恩典嘅里边咧，佢哋继续嘅不断嘅喺成长。呢个系保罗当时啊教导嘅。嗱，今天咧我哋要开始啊，就系保罗嘅教导嘅里边，一齐去学习喺基督嘅信仰里边一个好重要嘅真理。好重要的真理，请大家一起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四到六节，可不可以帮我打开 PowerPoint， 打开那个经文。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一段，好吗？我们大家一起同心的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四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权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有效法了主，嗱呢个系我哋今日啊会去分享嘅。嗱，弟兄姊妹，今日嘅题目系咩咧？就系我哋信而得救嘅根据到底系乜嘢？呢个系保罗喺哥林啊喺帖撒尼尼加传书咧，佢教导过有关于救恩福音嘅呢一方面嘅真理。但系今日佢要继续嘅，我哋要去睇啦。喺呢封信里边，佢教导啲乜嘢？佢根据提摩太向佢报告嘅情形。他知道他们仍然是 保守着他们的信仰的、啊、他保持着，但是他们心里面是他心里面 听到这样的时候他是得到安慰的。但是谭摩太跟他提到教会里面、啊、其实又也有出现了，开始有些奇难杂症就渐渐的出现了。所以保罗心里面是担心的，是担忧的、啊、当他开头第一章的时候，请你注意，他是靠着主的恩典，他讲出一个感恩的说话。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为了他们感谢的时候，是不是教会里面就完全没有问题呢、啊、其实你知道不是的、啊。但是你发觉他是先从一个正面的教导来鼓励他们的心。他目的是要什么？他目的是要信徒去重温一下。去重温一下在几个月之前，保罗、西拉和提摩太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传福音给他们，带领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是如何信主的。一个人可以信主耶稣是根据什么呢？你可以信耶稣，你是根据什么呢？如果我们从使徒行传，请你注意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三节这里，好，冇电咗。OK， 好，弟兄姊妹，唔紧要。嗱，请你注意十七章三节嗰度，保罗喺《使徒行传》十七章三节，请你注意睇嗰度。保罗当时向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讲了这个信息。我们上一次讲成个背景的时候，都提到这一节的经文。他说什么？请你看看，他说什么呢？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于你们所我所传于你们所传的这一位耶稣就是基督。这一句就是救恩的真理了。但是当时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他就教导他们，他给他们看见救恩的整个的全面的图画是什么。今天我要跟你们去分享，从这一段的从这个提撒罗尼迦传书的这个第一章里面前几节里面的提到一样的，原来我们信主可以得救都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原来在这个短短的几节里面，他提到这一件事。 这个就将我们对于信主的救恩的真理就更加的全面的看到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了。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说什么？请你注意第四节说什么？被神所爱的弟兄，我知道你是蒙拣选的。保罗说什么？第一，我们信而得救的根据是神的拣选，你注意到吗？这个字神提出了救恩真理一个最大的根据，你和我可以得救是因为神的拣选。什么叫拣选？什么叫拣选？这个拣选和你去唐人街卖橙卖菜拣选相不相同？好似类似，其实是不相同。因为这个拣选啊，是会令人兴奋的感觉，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你记不记得你自己申请大学？啊，你选择想去的学校的时候，啊，你选择想去的学校，那个感觉是什么？你还记不记得啊？你选择了三间你理想的大学，第一间大学是你最想入去的。第一间如果你没有申请到，你没有被选到，还有第二间第三间可以录，如果可以被录取就更好了，是吗？你带着一个既又兴奋又害怕的心情就抵勾了你的申请了。感谢主，有一天你终于收到大学寄你的信了，是吗？你打开信封的那个心情好像什么判死生死一样，那种紧张是吧？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三间大学都接受了你的申请，哇，你真是兴奋到开心到不得了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被选上是一种的福气，有一种很惊喜快乐的感觉，特别揀你的情，那个情次越高的话，被揀选的人的感觉就越开心兴奋。就好像一个国家级的领袖，他揀选你，在这么多的人群中，他不揀就偏偏来到你的面前，他揀选你，跟你握手，向你问好的时候，你的感觉会不会不同啊？会不会啊？你会惊喜，你会惊讶，哎呀，做咩佢同我握手啊？你有冇咁嘅感觉啊？我记得我同阿师母结婚嘅时候咧，就经历有一个好特别嘅一件事。喺我哋婚礼里边有一个插曲，其实唔系我哋去，我哋冇谂到会发生嘅。啊，因为嗰阵时佢喺新加坡嘅时候，佢系一个西人教会服侍，佢系教会嘅音乐嘅。的传道人，咁佢会友里边有一个会友是新加坡国防部长，啊，佢嘅太太好热心，啊，先生日理万机啦，所以就比较少翻嚟教会崇拜，但系佢系教会国啊，系新加坡嘅国防部长。咁当我哋结婚嘅时候，系邀请会友嚟参加吓，喺佢哋教会，佢教会有四五百人。邀请参加的时候就礼貌上，因为他太太亦都是一个小组的组长，咁就礼貌上咧都会啊递下唔同嘅邀请信、邀请卡，请佢嚟参加。咁佢太太就讲一句说话，佢话 Dr. Tony Dunn 会嚟参加你嘅婚礼。咁啊，师傅翻嚟同我讲嘅时候，我哋心谂佢咁忙，大人物边度会嚟我哋啲小传道嘅婚礼啦？系嘛，我哋冇去理呢一件事。当日婚礼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有请，因为我在神学院有一班同学帮我们啊，帮我们处理食的嘢啦，吓散会之后的聚餐吓。咁有人走到我面前嚟，同我话好紧张，同我话：，你佢话明德乜嘢事啊？点解厨房里边咁多着住黑衫的人，好似戴住耳机嘅，一个一个厨啊，每一个厨房的柜都打开嚟睇，仲有问我哋。这个是什么来的？ 全部打开俾佢睇咗佢，我都唔知发生咩事，我唔知发生咩事。当婚礼结束嘅时候，我哋正知道答案，因为新加坡国防部长佢嚟参加我哋嘅婚礼，本来应该系我哋系主角系嘛？点知整个婚礼里边咧，我哋发觉个个人都睇住佢，连我外父外母咧都好惊喜。佢走嚟同我哋握手嘅时候，我外父外母同佢握手。阿师妹话：呢个系国防部长。弟兄姊妹，我到而家都唔会忘记，因为点解？你觉得你被拣选嘅嗰个嘅感觉，那个层次越高，被拣选嘅人嗰感觉就开心兴奋。后来我哋发觉一件事，那个帮我哋影相嘅人，我哋仲嬲。你应该系影我哋两个结婚噶嘛？点知大多数嘅相系咩？系影个国防部长同别人握手。保罗教导他提醒帖撒罗尼加的信徒，你们是蒙父神拣选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的父神，我们的天父是天上地上一切万物，有谁比神的权势能力更大呢？神竟然是拣选了我们，我们有没有为着神拣选我们在心中里面常常去感恩呢？你有没有？今天我们不是任何一个地上的政治家或者是帝王来拣选我们，而是这个创造万物的主宰来拣选我们。我们有没有一个感觉到被拣选是一种何等大的福气呢？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为了自己是被神拣选的民族，他们走向另一种的极端，就是他们看不起其他的外邦人，称为神的选民是我们以色列人的一种的什么？一种的专利来的。他觉得他们就产生心中产生一种民族的优越感，他们看不起外邦人，也就是因为这样，使他们没办法去完成神拣选他们那个目的是什么。这个也是造成他们将之后在整个民族的里面，他们国家的命运的里面越来开神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因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神所拣选的，被神拣选是一种福气。神拣选你，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个这样的感受，一种兴奋，一种惊喜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你的生命被拣选，神拣选是一种这样的兴奋，一种的内心，一种的在神面前感觉到实在太美好了。但请你，我请你留意一件事，保罗本身都是犹太人，他很清楚这件事，但是他却告诉外邦人，他告诉外邦人，你们同样是蒙神拣选的人，神在万万当中拣选了你们。他要提醒这些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你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神就已经拣选了你了。神为什么要拣选我们这些外邦人呢？你和我在犹太人的眼中和定义里面，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神为什么要拣选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特别的优秀呢？我们品格修养是高人一等吗？让我们自己问我们自己，我们有什么好呢？在神的面前，神为什么要拣选我们呢？我们从圣经旧约和新约的里面，我们发现一样东西，神拣选人的条件和人是不相同的，是不是啊？是啊，是不相同的。弟兄姊妹，人拣选的都是为了什么？要最好的，是吗？我们说我们要最好的， 因为人总是不想得到不好的东西，我们认为得到我选一个不好的，就是羞辱了 我自己的声誉和我的名望嘛。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神是如何拣选人的？神拣选人和我们拣选人是不相同的。如果你有圣经，你都可以打开《生命记》第七章六到八节。弟兄姊妹，请你注意看，我们下一个 PowerPoint 好不好？下一个的 slide 是有那个经文的。好，多谢哈。但《生命记》第七章，请你注意第七章六到八节这里。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在旧约的里面，《生命记》第七章六到八节，是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神拣选他们。但请你看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就讲到一样东西，是不是因为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特别优秀呢？请你注意看好吗？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读、啊、第六节那里开始，因为什么？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的民民中拣选你，特造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民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神透过摩西提醒以色列人，在当时周围有很多国家是很强盛的，当时有亚述、巴比伦、波斯马代、腓利士人，都比以色列人强大，都比以色列人优秀，但是神却在万民中拣选他们，并不是因为他比以色列人比别的民族民强富、民强国富，不是，完全是基于神的怜悯和恩典拣选了以色列人。你在《生命记》第七章六到八节，你又看见神提出他自己拣选的那一个的方法。我们再看下去，我们来思想一下摩西的经历。摩西被神拣选，是吗？神要拣选了以色列人，神都拣选他，神是拣选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然我们稍微对圣经摩西的背景有一些认识，我们从一些客观的条件来看，比如他曾经在埃及王宫长大，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客观里面他都算是相当的优秀，是吗？但是请你留意，弟兄姊妹，当神拣选他的时候，在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看见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们看见摩西是很多次拒绝神的拣选。在第三章出埃及记到第四章，摩西有五次他拒绝神的拣选，神呼召他，拣选他，他拒绝，他甚至是反驳，他反驳神，他不肯去接受神的选召。神有没有说算了？神有没有这样说？神却说什么？我偏偏要拣选你。并不是摩西和神好合作，乃是神的主权，把这个属灵带领的权柄和作神儿女的身份赐给他。神拣选他，偏偏要拣选他。除了他之外，圣经还有另一个人物，我们看见和摩西都很相似的，在士师记记载一个大能的勇士基甸，神呼召他去 揀選佢去咩啊？去帶領以色列人同米甸人打仗。喺士師記第六章十三到十五節，如果你有聖經，你翻去睇，基甸嘅反應係乜嘢啊？神要揀佢，難道喺當時除咗基甸，冇其他嘅比佢更優秀嘅人嗎？我哋发觉基甸佢死都唔肯答应接受神嘅拣选，佢唔肯去孭起负起拯救以色列人嘅呢个百姓嘅责任。喺士师记第六章十三到十五节，佢嘅藉口系咩啊？佢话我嘅家族喺马拿西呢个支派系最穷噶，上帝，而我喺我嘅家中系最微小噶。神有没有对基甸说，算了，那就算了罢了，你这个这么微小的人又不肯信服我，就算了罢了。神没有这样做，反而神告诉基甸什么？神告诉基甸，我与你同在，我要使你得胜。神拣选你是凭着祂全能的主权，不是因为你和我有什么好处。神拣选人，你可以看见跟人拣选人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他有一段咁嘅说话，我哋去哥林多前书，啊，唔该，下一个 slide， 请你注意弟兄姊妹。所以你睇见圣经旧约嘅启示，讲到神嘅拣选，同新约神透过佢自己嘅使徒保罗嘅讲法，大家都知道使徒保罗嘅本身就系犹太人，所以佢对拣选呢一件事嘅非常嘅清楚嘅，而佢俾我哋睇见神嘅拣选。他说什么呢？请你看，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你注意出现了几次的拣选，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到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十六节，请开始。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致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在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而经常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这句说话就给我们看见，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弟兄姊妹，信而得救。你信了，你得救了，是不是因为你的功劳？是不是因为你选择去信了？表面上我们以为我们用我们内心的信去选择踏入教会，去选择耶稣给我们的救恩，去选择那些跟我们传福音的人，那句话你信耶稣是我选择了基督教，是我选择了耶稣，是不是？不是，是因为神拣选了你，所以你和我才有这个可能去信。保罗讲到这一句的说话，我们再看下去。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得救是神的拣选，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我们才智财富比别人多，并不是说神不爱其他的人，神爱世上所有的人，但是蒙恩得救的人可以这样说，是神在万民万族之中赐给我们一个特殊的恩典。请听清楚，特殊的恩典。 在神学上有两个字非常重要，一个字叫普遍的恩典，一个叫做特殊的恩典。你和我蒙拣选领受这个救恩的人，我们是领受一个特殊的恩典。普遍的恩典是什么？耶稣说过，是吗？神降予给什么？给歹人也降予给义人。这个是普遍的恩典。神创造空气、太阳，给不好的人；雨水，给歹人、给坏人，也给不好的人。这个是普遍的恩典。神给所有人都有理性思想，可以去读书，人可以去发明嘢，这个是普遍的恩典。但是在救恩的事上，神透过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这个是特殊的恩典。既然我们没有什么好的条件，那神是凭着什么拣选我们呢？就好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全书第一章四节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前面讲一句了，你知道答案是什么？神是凭着什么去拣选我们呢？这里说什么？我们被拣选是基于神的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神看见我们这些可怜的人，他用他全能的爱来爱我们。他拣选我们是从罪恶中去拣选我们出来，他感动我们去相信接受耶稣所为我们预备那个永生的福气，是基于他的爱。我们可以得救，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是因为我们愿意去相信主耶稣。你愿意去相信这一件事，就证明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原来保罗的意思是什么？连你可以信都是神拣选我们的时候赐下的恩典。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的经文里面，他说什么？我们没什么可以自夸的，一切都是神在拣选当中为我们预备的这个这样的信在里面。保罗再继续再讲了，他继续说什么？保罗怎样知道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是蒙神拣选的呢？他怎样知道啊？他怎样知道啊？请你看第五节和第六节，在第五节和第六节有解释原因的。在第五节到第六节那里说什么？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权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请你注意，领受真道，跟住发生了一件事是什么？就效法主，见到吗？保罗怎样知道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是蒙神拣选的呢？因为保罗观察到他和西拉和提摩太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看见福音的果效，他看见福音的果效，他看见福音是怎样去改变人的生命，就证明了他们是蒙神拣选的。你看见吗？在这段经文里面说，我传福音到 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的时候，最后的第六节说什么？这个福音传到你们的时候，他看见一件事，就是他们领受了这个真道之后，他们就什么？效法了主，他生命改变。保罗就说，哦，福音的大能改变了这一班人的生命，就可以肯定的知道他们是蒙神拣选的。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们都已经信了耶稣，福音的信息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了果效，就说明了我们是蒙神拣选的人。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能够蒙神拣选而常常的感恩，凡事都感谢神。这个也是一个领受福音的人生命里面所产生的一种的变化。你还记得记不记得这一段的经文？保罗提醒我们，他提醒什么？他说我们在基督里面要凡事的感恩，因为他说什么？因为他说这个是神在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有没有？神的旨意心意是什么？就是透过基督的福音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的信心在基督的里面，我们生活里面可以常常的去感恩。你就可以看见一个信主的基督徒，一个生命被福音改变的基督徒，他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就是一个以前常常都不满意自己的生命，常常都埋怨自己的人，埋怨身边的人，埋怨这个世界的人，常常都是什么都看不顺眼的人，现在看到什么？什么都可以感谢的，是不是？我认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无神论，而且是一个共产，很坚守共产主义的人。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讲他自己信主的经历是什么。过去的话，我行在路上的时候，我见到有花有草有很美丽的蝴蝶飞过的时候，我都无动于衷。他说他觉得这一切都是这么自然的，他没什么的反应。有一件事我发觉，当我信了耶稣之后，我走同样一条路，我看见路上有一只毛毛虫在路边爬紧的时候，我看见有蝴蝶飞过的时候，我看见路边满载满生着满美丽的花朵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充满着感谢。为什么我会发觉这一切这么美丽呢？为什么我会转变变成哇，上帝你真是伟大。弟兄姊妹，因为福音改变了他的生命。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落到第二点，信而得救是根据什么？前面是根据天父父神的拣选。第二，保罗就提醒我们信而可以得救是根据耶稣基督的代死和复活。除了神的拣选，我们的根据是什么得救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书他没有讲到这件事，他没有讲到。但请你留意，当我们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提到什么？在使徒行传第17章1到3节，在上一次讲道里面我都提到，那里记载得很清楚。在使徒行传17章那里看到很清楚是什么？他讲过这句说话，他当时在第17章1到3节那里说什么？保罗和西拉，请你注意看一下，保罗和西拉那里说什么？经过暗非波利、亚波罗美罗利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的诱惑犹太人的会堂。第二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年三个安息日，本住圣经与他们辩论。很清楚，这个圣经是指旧约的圣经。第三节，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保罗说我们得救的根据就是基督为我们代死也为我们复活这件事。 我们可以得救，除了是神在万世之前在基督里面的拣选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愿意来到这个世上，这个充满罪恶的地上的时候，为我们的罪而死，又为我们复活。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三节，保罗提到一个，他强调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件事，而这个说话我想对当时的犹太人是相当的刺耳的，因为他用了跟他们同样一个字，但是他加上自己神给他们的启示是什么？他说他强调基督必须受害。弟兄姊妹，请捉住这个的观念，基督为什么必须受害呢？保罗为什么作为一个犹太人，也都知道犹太人对基督的讲法跟他是相同的一个字，但是那个解释不相同，但是为什么要强调基督必须受害呢？我上一次都讲到，因为犹太人认为基督，希腊文叫 Christos， 基督就是希伯来文的弥赛亚，他们认为基督是不需要受害的。记不记得？因为犹太人认为如果他是来做王的，既然是王，为什么要受害呢？是吗？你有没有见过一个王是受苦的？在中国历史当中，有没有一个做王是要去受苦的，甚至要去受害的？王是不可能要受苦受害的。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受害啊？弟兄姊妹，他既然是王，为什么要受害啊？你有没有想过？他不需要的，是吗？犹太人在某个角度，这个讲法和我们所理解是很接近的，但神透过保罗强调这件事，基督必须为我们受害，就是弟兄姊妹，就是为了你和我还有世人的罪。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我们很熟悉这一段经文，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自从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离开了神之后，整个人类的命运就落入了神的愤怒之下。这个是人犯罪的一个咒诅来的，罪带来的咒诅。我们有没有办法去除了这个的罪债？这个罪债就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所讲的亏欠神的荣耀。我们有没有办法呢？我们以身距离就是一个不断犯罪的罪人，因为始祖犯罪的基因 DNA 一直是遗传下来的，我们就成为罪人的后代。罪性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思想行为产生很多的罪行。你看见一个 BB 出世很可爱天真，当他渐渐长大的时候，你发觉他会欺骗你。谁个教他的？谁个教他的？是他里面的罪性教他的。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正常的父母会教自己的 BB 是讲大话，有没有？不会的，是他里面的罪性教他的。父母给他吃一些健康营养的食物，他不吃，他会选择爱吃的。你发觉BB 很有主见的，是吧？他不吃你给他的，你给他是健康的。其实父母给他不一定不好吃，但他偏是喜欢吃他要吃的东西，特别是甜食，甜的东西。做过父母的你会知道， 小孩子是天生的心理学家，他会很狡猾的使用各种的手段，他会看长辈的面色，他会让公公婆婆父母按照他的意思去满足他的，甚至可以搞到父母因为他而吵架的，你知道吗？所以父母在教养子女的时候需要同心，同样的价值观，一致的家规原则，如果不是就被他搞到氹氹转的了。弟兄姊妹，细路就已经表达出他里面一种的罪性，他越长大就越难去教导去塑造他，就越难去纠正他，再加上社会道德败坏那种的影响在里面，他渐渐就会成为一个问题人物。人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罪的问题。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节，刚才我们看了经文，保罗的讲到福音信息的时候，他提到一件事，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节的话，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他说我领受的，我传给你的，他说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讲为我们的罪死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岂没有罪，是因为爱我们，他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他在地上的时候看你是一个好像很平凡的一个人，33年的过着一个很贫穷的生活，他为了要让别人听见神拯救人的好消息，圣经记载他劳碌奔波，到处去传福音，他医病赶鬼，而且他选立了门徒，因为他知道他在地上的时间已经将要结束了，神的时候要到了，他要上十字架，他要去经历被人出卖、被捉拿、被鞭打、被审判、被钉死在十字架这个受苦赎罪的这条路，他知道这条路。为什么主耶稣不可以用其他的方法为罪人受死呢？主耶稣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可不可以？为什么主耶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一个神学上一个意义的问题，因为根据旧约生命记第21章23节记载，那里说什么？凡是挂在木头上的是被神咒诅的。保罗在加拉太书第3章13节也都是这样讲的，他说主耶稣为你挂在十字架上，他承受了被咒诅的命运，我们本来应该是因着我们所犯的各样的罪被咒诅，被挂在木头上的，本来那个人是我们的，我们就算死了其实都没什么用的，你知道吗？就算我死了为我罪死都没什么用的，我们的罪仍然在我们不死的灵魂里面跟住我们的，我们没办法摆脱这个这样的命运的，唯有主耶稣无罪的神的儿子为我们被钉死，承受着被咒诅的这个记号，但是十字架的刑罚却是罗马人最残酷严厉的刑罚来的，罗马人是用十字架的刑罚来对付那些卖国贼叛国的人来的，因为这种刑罚是会使到在木头上的人在一种极痛苦当中，血慢慢的流失，慢慢的吸不到气，越大力的呼吸，手脚的钉痕就更加的极痛的里面， 人是在痛苦当中死去的。主耶稣有没有这个能力祈求天父差派天使天君来拯救他呢？他有没有呢？他在十字架上曾经发出一个这样的挑战的，他向当时逼迫他的人说，你不要以为我不可以差派十二营的天君来拯救我。主耶稣有没有这个能力自己从十字架上跳下来呢？我们记得的，他在地上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难道他没有这个能力救自己吗？为什么他要忍受这种的痛苦呢？为什么他要忍受人对的那种的羞辱呢？就是为了你和我可以得救，就是为了你和我可以得救。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主耶稣他忍不住算了罢了，他就从十字架上跳了下来，今天你和我仍然是死在自己的过犯罪恶中。感谢主耶稣，他爱我们爱到底，为了爱我们罪人，他忍受痛苦到死为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痛啊？有吗？你有没有经历过痛啊？当你在痛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恨不得马上得到解脱？是吗？有没有经历过牙痛啊？你恨不得马上现在就去找牙医帮我这个痛的牙帮我掹了它。有什么止痛药都好，只要我可以摆脱痛就好了，可以解脱就得了。肉体的痛或者内心里面的痛，有哪个可以忍受得住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实在是没有人可以体会和忍受的。他忍受着痛苦，在痛苦当中他默默地等候神的时间。不单止痛苦，他等候着神的时间，他等候要成全神的旨意。当他知道时间到的时候，他就大声地呼喊，成了。哎呀，这句说话很简单啊，但你看见我们的主在痛苦当中的时候，将要死去的时候，他不是说完了，他是说成了。神救赎罪人的工作成了，父神交托给他的使命，他说我成了。从此之后，撒旦的权势就被基督耶稣击败粉碎了。主耶稣将自己的灵魂交在父神的手中，耶稣基督是神无罪的神子，完全的人子，为了你和我的罪死了，经过了残酷刑罚的痛苦。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请问你心里面有没有感激主耶稣？有没有常常都感激他？主耶稣啊，如果当年不是你为我忍受痛苦而死，如果不是你爱我爱到底，我今天面对的就是永死的结局。主啊， 我感謝你，感激你為我背負了十字架的咒詛痛苦。我們心裡面有沒有常常感激？我相信保罗在帖撒罗尼加传讲基督必须受害的真理的时候，他不是讲一个神学的理论，他是讲生命。他不是讲理论，他是讲生命。请你注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一节，他这样的讲过一句说话。他当时都对加拉太的信徒讲了一句说话，他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他用了什么？活化这两个字。他提醒信徒什么叫活化啊，弟兄姊妹。他意思是说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这件事已经是活生生的事实，是你们看见的，是你们看见的，在你们生命当中发生果效。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为了我们可以得到永生，他以自己的死来成为我们的救主，他与祂的复活为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每一个福音的信息不能够只是停留受死的部分，无论主耶稣是如何的忍受这一切的残酷的死，如果他没有复活过来，他仍然是没办法去拯救我们，他最多只不过是一个伟人而已。但是他复活过来，他的复活对信耶稣的人有什么意义呢？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的说，他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基督为我们代死又为我们复活这件事，是我们信而得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来的。在上一次讲道里面，我们提到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他是一个英勇善战的战士，在他后生的时候，他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征服了一大片的土地的时候，他统治了整个希腊的那个帝国。他曾经在自己的文章里面，他亦都自称自己是神的儿子。我亚历山大是神的儿子的感觉。后来到了罗马人统治的时候，罗马有一个皇帝叫奥古斯都，他又是自称自己是神的儿子，但是这两个人都已经死了，都从来没有复活过，只有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就是神的儿子。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听道的时候，复活的主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不是讲一个历史的人物，我们在这里是可以经历复活的主的同在。当我们可以得救，是根据主耶稣的代死和复活，他今天活在我们当中，他成为我们敬拜和倚靠的对象。请问你有没有常常经历到复活的主在你生命或者在你生活里面呢？ 又或者主耶稣只是停留在你的知识的里面，而不是在你的生命生活里面，活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感谢主耶稣，我们得救因为他为我们死，他又为我们复活，他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是一个真实的死了又复活过来永远活着的神。这个是保罗对当时的加拉提对当时的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三个信而得救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圣灵的感动。我正话在讲道之前，我提醒弟兄姊妹，救恩我们可以得救是根据圣经启示给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同时是给我们在这个救恩的里面确实了祂的拯救是真实，是不会改变的。第三个我们看到是什么？是根据圣灵的感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五节那里说什么？第一章第五节说，请你注意，第一章第五节，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权能和圣灵。保罗说什么？人得救是在乎圣灵。他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三节他又提一次，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你们，注意看后书的又提，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得能以得救。他又提到圣灵的感动，你和我可以得救是圣灵在你心里面的工作，是圣灵感动你。保罗提醒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我当日传给给你们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福音，你们的心受感动，愿意接受，决志接受主耶稣基督，是因为圣灵的工作。人自从始祖犯罪之后，人的灵就死了，我们的灵里面就死了，我们没办法跟神沟通的，你知道吗？就算你听到几好的真理的教导，你仍然没办法听入去的，你的灵里面是没有反应没有回应的，因为人的灵是死了。到底是什么因素使我们开始有感动？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我想大家去回想一下，弟兄姊妹，你得救的时候，你听到别人向你传福音，或者你在一个报道会，什么艺人报道会或者什么的报道会里面，为什么你听到主耶稣爱你，为你的罪而死的时候，为你复活的时候，为什么你心里面会感动呢？你会觉得扎心，而你转变过来，你愿意向神承认自己的罪，相信神会赦免你，耶稣必会拯救你，赐给你这个永生的福气。为什么你会有一个180度的转变呢？为什么有些人没有反应的，而你心里面却是感动的？因为圣灵在你心里面给你看见明白耶稣的爱，是圣灵不断地向你发出一个呼召，回来吧，回来吧，回到爱你的主耶稣的身边，天父的身边，接受祂为你预备的救恩，回到天家吧，享受主耶稣为你预备这个永生的福乐。祂不断地在你心里面去感动你，去让你可以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意。 我们的灵与神的沟通本来是死的，却是圣灵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如果你有传福音的经验，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圣灵的工作。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师母，我们向小朋友传福音，大家的年龄都是十几岁，大家都是在一个这样的年龄里面。弟兄姊妹，很奇妙的，有些小朋友你和他传福音，你和他解释福音的时候，你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啊？你愿不愿信耶稣啊？耶稣可以拯救你啊，神要拯救你啊，他爱你的。有些小朋友就愿意什么？我有信。但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看见，有些小朋友他却不愿意相信。你问他为什么你不相信啊？他说什么？我思想很乱啊，我不明白啊。他是不是真的不明白？不是，我就看见圣灵在人的当中工作。弟兄姊妹，请你看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经文在哪里？是主耶稣自己说的，在约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他说什么呢？请你注意看一下。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或者可以翻译什么叫慰助者、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要为我他来了就要为我作见证。跟着主耶稣又再提第十六章约翰福音八节，那里说什么？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说圣灵来是要使人可以明白上帝拯救的心意，叫人为了自己的罪会责备自己。为义，什么叫为义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罪责备自己理所当然啊？是吗？我偷呃拐骗，我讲大话，我会被责备，是啊。但为义是什么意思啊？啊，做好事都要被神责备？你怎样解释这段经文？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向过高级知识分子传福音？你有没有听过他们说他们怎样信主？你有没有向过那些好对儒家思想非常执着的人传过福音？他以前很抗拒圣经所教导的，很抗拒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你明白这些人，这些知识分子的背景，你就明白这一句说话。我听过很多这些知识分子，他说我以前以为无神论是真的，是好的，原来在圣经的批判，在神的话语光照底下，我以为好的，在神的眼中是不好的。你明白吗？我以前以为的善，我认为是好的，但当我看到耶稣基督的善的时候，我发觉原来他的善正是真正的善，我的善只不过显出我的自以为义、自以为是。我以前以为我的爱是伟大的，但我看到主耶稣的爱的时候，我发觉原来我的爱是这么微小的，甚至个爱是爱错了， 我爱嘅方法系错嘅。圣灵嚟，要我哋为罪、为义，自己责备自己，让我哋睇见，就算我哋认为好嘅，喺神嘅义嘅要求嘅里边，完全冇办法达到上帝所要求嘅。亲爱弟兄姊妹，圣灵嘅工作，最尾我做一个总结，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得救。保罗再一次向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将救恩全面的话，那个画面，那个教导向他们解释清楚。我们可以得救，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一起的工作。从圣经旧约到新约，我们看见圣父佢设立咗呢个救赎嘅计划，旨意。主耶稣道成了肉身，去成就喺十字架上嚟成就了呢个救赎嘅工作。主耶稣做完啦，复活啦，佢翻翻天父嗰度去，佢话我差派保惠师圣灵嚟，圣灵做乜嘢？圣灵做施行感动、责备、光照嘅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得救，信而得救的根据是基于三位一体的神所做的工作。而在神的拣选里面，我们相信这个救恩是不会失去的，因为你相信的神是全能的神，是全爱的神。你说牧师啊，我会不会犯罪以致失去这个救恩？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一件事，神是全能的，全能的神就足以他成就的工作教授，足以可以保障你在他的面前去到他所应许的天国。而我哋要做嘅就系竭力去追求过一个圣洁嘅生活，因为呢个亦都系神俾我哋拯救我哋嘅一个目的，喺我哋恢复翻被创造嘅原本嘅上帝俾我哋嘅荣耀，系嘛？佢话咩啊？圣经话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嘅荣耀啊嘛。透过耶稣基督要将这个荣耀再一次的活出来，什么荣耀啊？用神的爱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这个没爱的世界，这个仇恨的世界，活出基督的爱。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要去追求的。神在万人中拣选我们，今天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无论今天我们的条件是怎样，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谦卑去承认，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也只不过是一个该死的罪人，或者我们用一个在我们传统教会最常用的一句字，就是什么？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感谢天父的拣选。第二，我们得救的根据是因为主耶稣无条件的大爱，他为我们代死，他为我们复活，让我们可以因着他这份爱被感动，让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感动之中常常去经历他没有离开我们，在我们软弱的里面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软弱的里面我们继续依靠他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若我们失败，我们仍然可以靠着他大能的宝血，求他洁净，求他赦免，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继续我们每一日的生活。第三，我们得救是因为圣灵的感动。 当我们听见耶稣拯救罪人的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圣灵就不断在我们心里面敲我们的心门，他感动我们的心，感动我们的心，去打开这个封闭的心，刚硬的心，让我们的心灵可以去回应，我们愿意与神沟通，接受 神的邀请，我们进入神的爱和光明的国度的里面。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现在就在你和我信耶主的人的生命的里面。你有无限的力量，因为神与你同在。我们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主，我们多谢你，多谢你再一次的透过帖撒罗尼迦传书，还有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清楚的体见。天父啊，你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你设立了这个救赎的计划，这个救赎的方法。主耶稣啊，我们多谢你，你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赎的这个恩典，这个礼物在你的里面，你的爱给我们的感动。圣灵啊，我们多谢你，是你不断地向我们去显明耶稣的爱，是你在我们心灵里面给我向我们见证耶稣的爱，使我们去因此受感动，因此向你悔改，转向你。是你给我们力量可以顺，是你给我们力量愿意的转向你，你更加给我们力量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无论我们行到什么地步，求你给我们继续的这样的相信，来到你面前，我们就可以得到帮助。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什么呢？今天的经文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再来一次好吗？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这句说话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是蒙拣选的，不是靠着我们什么好行为。好，报告事项，弟兄姊妹，今天有没有新朋友？有没有？今天都是、有一位，是可不可以介绍你自己？对不住，哦，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请坐，请坐，多谢，多谢，多谢你介绍自己，俾我哋可以认识你。好，这个第一个，第二咧，记住吓，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六，八月六号，我哋教会有一个郊外嘅野餐活动吓，俾弟兄姊妹知，我哋都而家接近上个礼拜都有六十几个人报名啊，六十几个人报名，所以好难得一个机会，我们真的很少有这么多弟兄姊妹一起的聚在一起，欢迎你，欢迎你来参加。如果你未报名，我们都是欢迎的，十点钟在 San Leandro Marina Park 那边。如果你要知道是什么地址，或者你都可以联络Angus 的， Angus 应该知道的，不过在网上是可以有个地址的。欢迎你们参加，十点钟我们开始，我们到下午两点。教会的查经班，八月十二号的查经班是一个新的课程，礼拜五，每一个礼拜五七点钟，今次是哥林多后书和提摩太后书，所以呢鼓励弟兄姊妹去参加查经班。如果你想多些了解情况呢，可以联络罗果然姊妹，或者如果你不知道罗果然姊妹是哪位，你都可以联络我，我都可以给你怎样去联络他。 好保啊祈祷祈祷事项咧，第一弟兄姊妹为啊野餐会咧，下个礼拜六嘅野餐会啊，求神与我哋每一个人同在啊，让我哋喺呢个活动当中啊啊，我哋更加嘅可以俾人睇见啊，我哋呢啲属神嘅人啊，我哋嘅生命系点样嘅啊，成为一个见证啊，为教会嘅查经班祈祷啦，求主嘅真理嘅圣灵充满每一个学习嘅人嘅生命。让神的话充满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第三就是宣教部，我们仍然推进继续进去推动微信朋友的福音的行动。其中第一个行动就是我们搜集一些微信的朋友的一些联络的资料，因为我们希望可以接触一些新朋友。有新朋友的时候，我们都在想什么叫活动可以继续跟他们建立一个关系，以致我们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啊，有这样的朋友啊，你都可以 text 我又得 ，email 俾我又得，或者你打个电话俾我都得啊。咁我都可以将呢个资料俾你，又或者你喺后边，我哋有一个表，你可以填上佢。咁咧，我哋就会啊，去继续去 follow up 啦。啊，英文部而家仲喺啊退休会当中啊，请大家为佢哋祈祷啊，求神嘅话语继续嘅引导我哋嘅青年人吓。啊，仲有啊，今日你发觉人比较少啦，因为都有相当多一啲嘅人啊，到去旅行出游，请为呢啲出游嘅弟兄姊妹嚟祷告，好唔好？我哋低头为呢啲事项嚟祷告。我们一切的礼拜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土、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起立，一起的来唱心一众。我们一起来唱。
赞美真神万福之源，天下生灵道当众愿，天上万军也赞主名，通心赞美父之圣灵。阿门。
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原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阿门。阿
姊妹请坐，我哋默祷平安散会。